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近日在香港爆发的这个关于香港政府和中共政府讨论共享器官的这件事，因为现在出现了个之前香港人自愿捐赠器官的这个数字，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之下取消这个捐赠的数字都相当之大，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尤其是港府包括了李家超在内竟然讲话要出来要调查是不是有犯罪，讲的话香港的这个捐赠器官的数据不寻常，究竟是哪一个数字不寻常呢？现在有人将中国大陆的数字亦都拿出来对比一下，其实似乎中国大陆的数据更加不寻常，所以就这件事今天请卢桥来跟我们评论一下。
是啊，即係呢個舊年十月開始咧，就香港政府就大力推行中港兩地嘅器官互通。咁咧，但一講咗呢樣嘢之後咧，就係、是、香港好多人本來佢哋係登記咗要去捐贈嘅，突然間取消，嗰、那個數字係激增嘅。根據呢一個醫衞局佢自己話咧，最近五個月咧有6000个人咧係要取消自己嘅器官捐贈嘅。但是很奇怪，原來有一半咧係從未冇登記過嘅喎，佢冇登記佢取消真係好奇怪。咁啊，李家超就5月23日就好嬲啦，就話呢啲咁做法咧係非常之唔尋常，要求警方調查有冇違法行徑嚇。咁5月22日咧就香港政府亦都發表咗一個公告，大聲咁鬧，然後咧就鬧嗰啲人話佢哋貶損器官互通嘅意義。同埋咧就蔑視兩地同胞血濃於水嘅事實。嗱，呢啲血濃於水呢啲咁嘅字眼，香港人唔用嘅，呢啲一定係非常之大陸嘅語言嚟嘅。咁你唔提呢樣嘢都大家都仲即係鎮定少少，你一提呢樣嘢大家就真係好嬲。你喺度咁樣去迫害香港人，做咗咁多咁唔好嘅事情，又唔血濃於水，而家你肯定是有着數了，你就血濃於水了。有些人就說我情願一把火燒成灰放落大海我都不會捐，就是這樣。那麼香港人第一次是驚覺是什麼時候呢？就是去年的12月17日，香港有個 BB 他只不過4个月大，他要換心。那麼就根據黨媒的報導，就是從深圳就是在另外一個 BB 身上將個心臟摘取下來到香港進行手術，根本整個過程3个钟头都不用。而在深圳這個 BB 的器官那個擁有者，這個深圳的 BB 是誰，到現在沒人知道，所以香港人就很驚覺這件事了，覺得很不妥了。從2006年開始呢，就是法輪功學院就他們的器官被大量和有系統地去摘取，這件事呢就是被兩個加拿大人暴露出來。好快脆17年亦都過去咗啦，而家終於好多人都相信呢件事係真嘅，唔係誇張嘅，係真係發生嘅。而且不但係事實，亦都可能係發生喺任何人嘅身上，因為根據好多嘅調查，發覺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法輪功學員，後屘就去新疆維吾爾人啊，即係喺嗰啲所謂嘅集中營裏邊嘅人啦，跟住咧好多農民啦，或者係啲無家可歸嘅人啦。跟住咧就出現咗胡音宇，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佢係一個中學生，因為佢嘅血型特別，聽講就係好配合一個高官嘅血型，咁、那個高官係需要係去移植呢個器官嘅，所以就將胡音宇咧係殺咗。咁啊到農民到大中小學生，咁但係而家我哋聽到嘅最新嘅消息就係嬰兒都唔放過，呢個係佢哋自己講出嚟㗎，唔係我哋生安白做佢嘅。
我记得当时加拿大的两个大卫呢揭露了中共在活著緊法輪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呢，其实全球很多人呢都不相信的。
咁咧就其實呢個活摘呢件事咧，係經過好多人好多年嘅奔跑同埋不停咁樣向即係呢個世界嘅好多嘅團體去講。咁呢個國際社會至今各有呢件事，當然其中即係最大部分嘅努力係嚟自法輪功學員啦。咁就因為咁樣，所以好多國家已經立法禁止啲人咧去。中國咧就係、是、作呢個器官移植旅遊噶，有啲人就話我去旅遊，其實唔係，佢就喺中國去換器官，咁叫做器官移植旅遊。咁美國、加拿大、英國、台灣啊，據我所知咧，就已經採取咗立法行動，唔俾啲人去自己嘅國人去中國做呢樣嘢嘅。咁而李家超佢今次出嚟大聲鬧，佢好似乎唔知道呢、這個。活摘其實佢係潘多拉盤子嚟嘅，呢個盒嚟嘅，裏邊嘅你一打開咧，啲所有嘅蟲啊、啲污糟嘢啊、啲嘢全部出曬嚟嘅。呢、這、一個咁樣嘅器官移植係大家都注意到，大家都知道係咩回事。佢仲要講到好似佢自己好正啊，又為咗為他啊，又用曬呢啲嘅字眼啊，為他啊，善舉啊咁樣。本來就是的，但是你當中共將它變成一個邪惡的勾當的時候，當然就不是的了。很多人就說我有什麼問題，我現在我取消有什麼問題，我以前是用寫卡的嘛，我用卡的那時候還沒有這個網上的登記，我現在想取消，我上網取消有什麼不行。那有些就說了，有些即是市民都會被人家即是登記成為選民，他自己不是想的，但是被人登記成為選民，這些事都發生過了。現在我是即是先講了我 不要是捐贈器官先，我不知道你何時就將我的器官呢是被自願，我沒有說自願，是你說我要捐贈器官。所以即是這個就是買保險，我怕你會將來騙我要將我的器官捐，我先講了我不捐先。咁呢個就非常之似好多啲人咧，即係喺中國大陸佢特別啲異見人士啦，佢就嚟被中共捉嘅時候，佢仲有機會講嘢嘅時候咧，就同大聲講：我係唔會自殺嘅，因為佢知道入咗獄之後咧，捉咗之後可能就要佢會被自殺噶，俾中共殺咗佢，然後話佢自殺嘅。咁咧，其實捐贈呢件事係好嚴肅嘅，個人自己對自己嘅死後嘅器官嘅去向係好嚴肅嘅，亦都一個善念嚟嘅，即係希望自己死咗器官係能夠即係俾其他人能夠用，係一個好神聖嘅一個決定嚟嘅。但係中國共產黨就有本事將一件本來好神聖、好嚴肅嘅事情變成非常之醜陋。在中國來講，當然的情況更加惡劣啦。咁喺呢個疫情期間，大家都成日都要去做呢個測試，嗰、那個測試噶嘛。佢攞到好多人嘅全國嘅 DNA 都攞到曬咁滯噶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喺學校咧推行體檢，個細路仔都要體檢。咁前一排亦都要話咧，就將來每一個中國人咧都會有一張卡嘅，將你嘅所有健康信息都包含在內。而家做緊嘅呢件事其實。
其实中国大陆实行的健康码就有这个功能了，老乔。
所以呢就这个没得走计，在中国的 DNA 它拿到了，在香港都是有类似的情况。那就讲到中国大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视频人，他叫做冯希乾，大家都应该看过他的文章的了。那他就举了大陆所谓的志愿者，一些 volunteers， 那些自己志愿捐赠的人，有四样东西是很不寻常的。第一就是2015年大陸本來只有25,000人是登記捐贈的，但是呢在2015年亦都是這一年呢，中共就說宣布不會再向死刑犯攞他們的器官，突然間這些這樣的自願捐贈的人呢就在2019年就是有478,000，由25,000到478,000只用了4年，2023年呢就有625,000啊，八年之内从25,000增加到625,000，你话呢个正唔正常咧？根本冇可能正常。第二咧，话中共唔同时期发布嘅数字咧，同佢唔同时期嘅一啲嘅讲法自相矛盾。呢度佢冇俾到咩例子吓。咁第三咧就系佢又讲翻中国器官捐赠嘅数量啦，喺短时间内激增。 咁佢就引用咗一個非政府組織，佢叫做 Doctors Against False Organ Harvesting 啊，叫 DAFO 呢個調查，就話大陸器官數量喺2015年嘅12月31號呢一日，突然間增加咗25,000嘅器官捐贈者，喺2016年嘅12月嘅最後一個禮拜，突然間增加咗88,000嘅器官捐贈者，呢啲都係非常之。是明顯的造假的，明顯的是整個數字是不可以相信，而且他們是故意是將這些數字即逼入去當年那個 data 裡面的。另外呢就說大陸捐出的數字和登記數字比例呢，就是跟美國、啊、英國和香港呢是不同，是高很多的。他說2017年他說在中國大陸大概有375,000人呢就註冊登記啦，要捐贈啦。咁咧就喺同年咧，就有5,146個人咧就捐出器官，就即係意思即係話佢願意捐，佢亦都係因為死亡或者咩因素咧，佢係捐咗5,000多個。但係喺香港同樣係，即係香港亦都有30多萬人登記嘅。喺2022年，佢捐出嘅器官嘅人數咧只有52人，而呢個數字同英美咧係非常之相近嘅。咁所以就即係從阿馮希鉗自己做嘅作一啲嘅研究，就發覺中國大陸嗰啲數字全部出曬問題。咁有啲人就話，如果係活塞器官，大家都知道呢件事係嘛？無論係政府啊，或者係世界上嘅呢個醫療組織啊，甚至普通人都知道話，點解中國共產黨咁大膽？佢咁大膽就最主要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實在利潤太豐厚。佢捉到一個人啊，無論邊個都好啦。譬如一個無家可歸嘅，佢捉到佢無名無姓嘅，佢捉到佢成身就將佢啲器官就配對啦嚇，肝啊、心啊、腎啊、皮膚啊、眼角膜啊、全身嘅器官同埋呢啲嘢，加加埋埋有100多-200萬美金喎，係咁豐厚，捉一個人就可以有咁多，攞到咁多錢。而呢啲錢咧係好多人嘅通力合作至成功咁攞到嘅。呢啲係咩咧？就係醫院嘅高層。醫生、護士啊、麻醉師啊，有啲係研究人員啊，有啲係中介啊，即係點樣拉線，然後將呢啲人放入醫院裏面啊。有啲咧就係協調噶嚇，點樣協調工作？有啲咧就係做文書噶嚇，即係去登記啊，又去睇下個數量啊，點樣去配合啊，點樣去配對啊，再加上武警同埋地方政府。冇地方政府同埋武警嘅聯合嘅一齊嘅支持，呢件事冇可能發生喺中國大陸。你唔經過地方政府同埋武警，你根本冇可能做呢啲嘢嘅。即係呢一桶金咧，就俾呢啲人咧係一條龍咁分曬噶啦，就係咁嘅情況。利潤太豐厚，唔做唔得，欲罷不能。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是。其實在2006年，兩個加拿大兩個大位 David Natus 和 David Hugo 兩個人曝光呢件事之後咧，其實已經是有海量的證據，因為跟住咧就有一個組織叫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佢經過10多年的調查，有海量的證據，連英國的人權非常出名的法庭咧 China Tribunal 咧都係即係認為呢件事完全是真實的。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應該即係國際社會對呢件事應該係嚴肅對待，但係冇。可能你可以話好多事情發生啊，又俄烏戰爭乜都好啦。但係真真正正有乜嘢，即係法例有啲有，佢係阻止自己嘅國人唔可以去中國，但係完全冇係要中共承擔起呢個咁邪惡嘅勾當嘅責任。
中國人對呢件事出現咁嘅態度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无动于衷呢？
一般人也觉得自己没什么关系，我自己和我家人都不是需要这个器官移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跟香港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到，其实人有份的，你的名字随时都是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放在那个捐赠的名单里面。如果更加不幸的，好像吴音宇这个中学生，因為佢個血型特殊，就鑑生將佢殺咗，然後偷咗佢啲器官，所以係其實係人人都有份嘅。呢件事唔係咁簡單，但係因為呢、這、一個即係中國共產黨覺得佢除咗啲壓力之外，佢並冇人真係 要佢去承擔呢個責任，所以越嚟越大膽。呢、這個前中共衛生副部長王傑夫佢就講過，佢話即係呢段唔係好耐㗎咋嚇，今年就講咗佢要將器官輸出去香港、澳門，仲要去台灣係嘛？仲要咧就連結一帶一路啊！聽到都恐怖喎，真係要連結埋一帶一路。咁又傳出中共咧就係同日本、韓國咧都係討論呢個器官共享呢個問題嘅。但係咧就韓國器官移植倫理協會同埋日本嘅中國器官移植考量會同埋全部嘅議員都反對，佢已經醜到去全世界噶啦，個個都知道有呢件事噶啦。你唔使旨意同我哋咩器官共享嚇。根據有一位我見到睇到篇文章啊，佢個作者叫做台遠文，佢就話佢不但去韓國、去呢一個日本，佢去緬甸、泰國都做呢啲嘢。咁啊，中緬泰三國相交個金三角地區啦，以前就做鴉片噶啦，係咪？咁就爆出嚟咧，就喺嗰度公然咁樣出售人體器官，明碼實價。咁呢個咁嘅情況就係可以話呢個器官嘅買賣咧已經係全球化啦，有曬供應鏈㗎啦嚇，即係等於貨物一樣。你去到邊度，邊度嚟貨，邊度出貨啊，邊度中間有啲乜嘢嘅聯絡機構嚇，咁啊全球咁樣去即係去伸展嘅。以前佢只係夠膽招惹啲人嚟自己國家換腎啊換心嘅啫，譬如喺加拿大。他哋有啲廣告嚇，佢直情講啦，你嚟啦嚇，我哋可以一個禮拜之內同你換，如果換唔啱嘅話咧，就係、是、可以兩個禮拜之內咧再同你換一個，就係、是、咁樣賣廣告法。即係而家嚟講就唔止話招惹啲人去中國換，就係、是、佢全球佢都周圍去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器官，攞到器官咧好多就係運入中國大陸，因為中國大陸嘅高官好多啊，即係比例上比較多好多啦。大家都知道中國的這個醫療資源呢 80% 用在這些官裏面的。官裏面有很多高官，主要 80% 裏面又有很多很高的比例用在這些高官裏面。這些這樣的高官是不是會是借著今次的機會用中港合作的名義將香港人的器官特別是這些器官如果是非常特殊的好似吳音宇咁樣，咁就提供俾內地嘅高官咧。咁啊，即香港政府都講得好清楚啦，你係冇可能知道你嘅器官係捐俾邊個嘅，邊個用你嘅器官係唔會俾你知嘅。到你冇更加冇份話去揀，我啲器官唔用係淨係用喺香港人，唔能夠用喺中國嘅高官，係冇可能咁做嘅。咁咧就我亦都參考咗另外一篇文章咧，就即係非常之有參考嘅價值啊！呢位作者叫做愛德華。他就亦都係 quote 咗自由亞洲電台2019年9月16日有一個301醫院嘅廣告影片。大家知道301醫院咧係俾啲高官住嘅。咁佢哋推出個所謂中共高官保健嘅981首長健康工程，咁啊強調好多嘢啦，又點樣抗衰老啊、抗癌啊呢樣嗰樣。其中有一個咧就叫做器官功能再生。咁咧，佢個意思就話佢要俾啲中共高官呢個廣告咁講啦，要俾啲高官活到150歲。大家就可能以為你即係換咗一次就夠啦，其實就唔係嘅。點解需要咁多器官呢？就係因為呢啲器官咧，就係用用下咧嚇，佢係會衰退嘅，衰竭或者衰退。咁呢個時候又要再換嘅。睇過一篇文章，我唔記得嗰個係邊一位，佢自己話佢自己成身咧。嗰啲器官咧換咗成身嘅器官就換咗好多次啦。
哦，你講嗰個咪就係當時新華社報導咗一個中共民聯嘅原黨組書記，亦係民聯嘅原副主席叫高占祥啊嘛。佢喺舊年12月9日嘅時候咧喺北京死咗嘛，原因咧係得咗新冠，咁啊終年係87歲嘅。咁當時咧，佢嘅朋友亦都講到咗，佢當時自己承認咗嚇，佢多年嚟咧。高占祥一直顽强咁同病魔搏斗，佢身上嘅好多嘅脏器已经系换咗噶啦。咁佢自己高占祥自己吓，亦都系讲咗好多零件咧，佢身上边好多零件都唔系自己噶啦，亦即系讲佢已经换咗好多嘅器官啦。讲得非常之轻松，但系死几多人呢？嗰啲系咩人嚟呢？系啲活人死囚、法轮功学员，定系维吾尔族嘅人呢？佢冇讲到嘅。 我想路桥你呢就是讲这个人啦。你刚才讲那个广告呢，其实就是在微信里面的一个广告，就是讲三零一医院的。
而这个广告片段呢也都有大吹大擂。他说2000年的时候呢，中共的高官的平均寿命呢就是比美国呢只是多出两三年的。但是到了2010年十年之后呢，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呢已经高出美国领导人的平均寿命十岁。就这样大吹大擂。咁點可能啊？即係講真咧，講醫療嚟講，美國係非常之先進。點可能呢啲高官係活到咁長命咧？不過如果我哋睇睇，即係有啲高官，我哋而家成日見到啲高官真係好長命喎。個個唔係90就100喎，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咧就根據呢篇文章講，佢話喺50-60年代咧，呢啲高官咧係靠呢啲年輕人嘅血啊，身強力壯嘅年輕人嘅血，後嚟咧就器官移植。到後來呢就用中小學生的器官，譬如吳欣宇就是中學生，但是到現在中共已經釘上了未出生的胎兒和剛剛出生的嬰兒。
哇，好恐怖啫！
相當是恐怖，而且那種邪惡是真的沒辦法說得出。這篇文章也說到大陸的新聞晚報呢，就是在2023年的2月27號大吹大擂話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和上海兒童醫學中心有一個研究，還登了去美國移植雜誌。他說這個研究內容呢，就是說他們成功地摘取了嬰兒的腎臟，成功地將他移植給成年人。這個報導裡面說呢，就說有兩個新生的嬰兒出生了一日和三日而已，就是他們剛出世，就摘取了他们的腎臟，成功地就放在两个成年人身上。这间医院呢就成功地移植了22例的新生的婴儿的腎臟。这间医院就移植了22例。在整个中国有多少医院是做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用到婴儿呢？就是人体的器官一般来讲20岁就开始走下坡了，渐渐退化衰老了。年轻人的器官就比老年人的好，身体健康的就比病人的器官好，而婴儿的器官生命力是最强的，同时它还含有部分的胎儿干细胞。一根据一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医学专家叫做 Zen Capley， 他讲给媒体，他说通常器官移植是要需要1-14周的时间来去匹配。他的意思说，如果你的新生婴儿只不过出世了一日或者三日的话，咁即係意思就係嬰兒喺娘胎裏面呢，醫生已經係通過抽取羊水同佢配對咗㗎喇。嬰兒嘅細胞雖然係好強壯，但係亦都係有好多缺點，因為佢仲未係完善㗎嘛，佢不停咁生長㗎嘛。咁呢就而家中共可能就要研究呢啲咁嘅嬰兒嘅器官入咗去一個老人嘅身體裏面，佢係咪會生長完善，佢咪會繼續長同埋完善咁長，咁所以呢個就要臨床實驗，所以就唔只係移植咁簡單，仲要做好多嘅研究去睇下掂唔掂，用咁樣做。咁喺一個咁邪惡嘅一個咁樣嘅做法之下，就會發生以下嘅事件，就係有好多嘅婦女係被人哋強迫要佢交出嘅細路仔，就係拎去試驗或者拎去移植。咁呢啲女人好多嘅，喺咩黑監獄啊、勞教所啊、大把啊，喺啲集中營裏面。另外呢就亦都有一啲人，佢哋亦都會係將啲婦女放埋一邊，好似佢哋養豬養牛咁樣養住佢，可能仲俾佢好食好住，即係等於好似我哋講啲血庫裏面啲要啲人定期咁樣抽血，呢啲人呢通常食得好，即係養得好嘅，俾佢好似動物咁樣或者係家畜咁樣養埋，想放喺個農場裏面咁樣養。呢啲婦女將會係呢啲咁樣嘅理由啊，即係做嬰兒嘅實驗同埋攞嬰兒嘅器官，而將佢哋好似畜生咁養埋一邊，可能會俾佢哋少少錢，咩情況都會發生。難怪2006年第一個爆出中國大陸有一個咁樣嘅活摘事件嘅 David Matters 呢位律師就話，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好像这样的邪恶，这个邪恶是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这个星球从未见过的。那么讲回到去整个国际社会针对这件事 當然美國就做了一些事情，美國在2023年3月27日呢，就是眾議院通過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等參議院和拜登簽字就生效。但是這個法案始終是關於美國人的，即是說 你不可以活摘器官、你不可以參與活摘器官、如果是的話就會罰款或者就是監禁，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對於即是怎樣去應付中共這麼邪惡的一件事情，這個他們沒辦法討論，這個我覺得是需要，不是只是美國，而 是全球社會是對這件事有共識，可能也都是要一個國際性的一個行為，然後要中共為這件事負責。因為只有你要去停止他，要制止他這樣做，他才會停。如果不是，他就好像癌細胞那樣不停地在擴張，而且是越來越邪惡的。不過呢，點都好啦，活摘呢件事終於好多人都相信啦。咁呢個我覺得對於好多即係因為活摘而死亡嘅法輪功學員又好，維吾爾族人又好，或者曾即係喺中國大陸被活摘而死亡嘅人好，都算係一個安慰，總算係在天之靈，佢哋知道大家而家起碼相信啦。至於點樣要去將呢件事制止，就要好多人繼續努力啦，而家嚟講係遠遠未到能夠阻止到中共咁樣做嘅時候，咁所以仲有後續好多事係等住好多人去做嘅。
加拿大第一個揭穿咗中共活摘器官嘅人咧，講到咗中共係呢個星球上從未有過嘅邪惡嚇，係非常之重嘅一句話。事實上係一個活人嘅身體上邊咧，做咁嘅手腳嘅話咧，係相當之恐怖嘅。咁唔知系李家超睇到咗呢个数字之后，听埋我哋呢一次嘅节目之后咧，会唔会再讲香港嘅数字咧系不寻常咧，定系要去谴责中共咧活摘器官嘅呢个行为咧？咁啊要睇李家超自己嘅表现啦吓。呢度要讲要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唐人街，
喂，以文姐。真系话花无百日香，你哋香港人叹得多啦，以后啊，你哋仲惨过大陆嗰啲老百姓啊！
唉，仲使乜讲以后啫？而家都已经系啦，所以香港人咪走得咪走啦。特别香港嗰啲良心律师啊，都差唔多走晒啦。作为律师系应该康扶正义噶嘛，但系香港政府唔系、啊，根本上就唔系讲良知，系讲服从。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所以有香港几个良心律师，好似李柱铭啊、何俊仁啊呢啲，咁咪被打压咯，拉入去坐监啦。系人都知啦，香港冇法律噶，恶法就有。
嗱，就前几日啊嘛，我睇到段新闻，话香港嘅财长陈茂波佢正式宣布喺今年嘅预算里边。拨款50亿俾国安委，你知㗎啦，国安委系咩？系中央嘅一个部门，住香港嘅咁样一个最新嘅机构，新华社住香港办事处，中联办而家就多咗呢个国安委啦。你知唔知同前面嗰啲机构有咩区别啊？前面嗰啲机构啊，完全系中央政府拨款嘅，从来冇用香港人嘅纳税人嘅钱。但是而家呢个机构呢就直接用香港纳税人嘅钱啦。两年前已经拨咗一次款，嗰一次呢係80亿，就等于係每一年要用40亿啦。而家呢预算係50亿，就比以前就多咗10亿。
嗱，根据基本法呢就规定咗香港政府所有嘅财政支出呢就係要话俾香港市民听嘅。因为嗰啲通通都係纳税人嘅钱。但你嗰两年嘅80亿同而家呢50亿用咗去边呢？完全冇交代。嗱，当自由亚洲嘅记者问起香港嘅财长陈茂波啊，问到呢几笔钱嘅去向嘅时候呢，陈茂波就搬咗国安法嘅第14条出嚟啦。佢香港政府嘅任何组织，包括特首在内啊，都冇权过问国安委嘅工作。我身为香港嘅财政部长，我都唔知道呢笔钱嘅去向。
喂，有冇搞错啊？即系人都冇权过问， 咁嗰笔钱去咗边度咧？咁啊，俾嗰班嘢冚唪唥袋晒落袋都得噶咯。
嗱，尔文你又讲得啱啊！而家好多网民都咁样传，香港嘅国安委就系大陆贪官嘅提款机嚟嘅。
嗱，正哥，我而家计一计佢条数啦，按照国安委喺香港嘅人员人数咧，都大概系十几人啫。佢个办公室只有650平方米。咁你谂下咁细嘅地方，工作人员最多系十零廿个啦，冇可能用几十亿港币去发呢几个人嘅人工啦。而且中国大陆就宣布咗，佢哋嗰啲职员啊系按照中国大陆嘅工资标准嚟发嘅，大陆嗰标准系唔同噶啦嘛。我哋就用深圳警察嘅工资额嚟计一计，深圳嘅警察系11,300元一个月嘅工资。如果咁样计出嚟呢，呢40亿就等于养咗59,000个警察。香港入境处里面完全冇佢哋嘅记录。咁说明呢40亿钱呢全部入晒国安委嗰几个人嘅袋啦。
嗱，香港廉政公署请嘅通通都系好有学历嘅高级职员。但系佢每年呢总共都系用咗13.3亿就养咗1,500几人啦。咁而家国安委嗰十零个人竟然间用咗成40-50亿。哇，咁点计条数啊？唔使讲到明啦，大家都可以一目了然。
嗱，本来呢大陆啲官员啊正系割大陆嘅韭菜嘅。啊，估唔到而家连香港嗰啲韭菜都割埋。所以你哋香港人真系有冤无路数啦。嗱，我哋大陆人系挨惯㗎啦，从来都唔知道自己交嘅税去咗边度，我哋老百姓冇权知道呢啲嘢。但係而家香港唔同喎，唔单止老百姓冇权知道，连香港政府各级官员都冇权知道。所以以后啊，香港市民比大陆嘅老百姓仲惨啊。
嗱，道理上嚟讲，一直以嚟啊，中央设喺香港嗰啲办事处，好似中联办啊、新华社啊呢一类型嘅，通通都系中央出钱响香港建成。但系而家中央派嚟呢个国安委嘅办公大楼，竟然嗰8亿嘅建成费由香港睇数，即系话以前佢仲装下门面，价价依中央睇数，而家就直情开明居马，纳你香港啲钱。
所以有网民就话啦，香港系属于大陆嘅，佢鍾意点就点，你唔好话香港嗰啲钱去纳晒呀，佢将你全部香港人变成大陆嘅奴隶都得呀。嗱，有知情人就咁讲，本来香港就唔会咁快玩完嘅，最衰就系林郑月娥，佢就系香港嘅历史罪人，有人仲将佢形容为现代秦桧，遗臭万年，仲要搵嚿石头挑咗佢个衰样，跪咗喺国际机场嘅门口，要佢永世都要向香港人谢罪，系人返香港呢都喺佢个石像度吐口水，等佢永世不得翻身。
诶，讲起秦桧啊，真系遗臭万年啊。
诶，就系秦桧呢个奸臣害死岳飞㗎喎。
所以秦桧两公婆嘅跪像摆喺阿岳飞嘅坟前，要佢永世赎罪啊。
嗱，秦桧个老婆啊，卢颜卑湿专出毒计嘅噃，喺秦桧两公婆嘅跪像面前有副对联，上联系秦桧讲嘅，佢话我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
呢点解啊？
即系话佢个人啊衰到贴地噶啦，虽然丧心病狂，但系如果有个贤妻咧，肯定会劝佢唔好做到咁奸。第二句就是秦桧嘅老婆讲啦，父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
咁又即系点解咧？
即是话女人梗系长舌噶啦，好吟沉长气噶啦。如果唔系秦桧呢个老贼，今日又何至于跪响呢度啊？呢个对联呢，就系啲人讽刺佢两夫妇嘅。
嗱，历史上嘅秦桧，佢系点样卖国求荣嘅呢？喺宋朝靖康之变嘅时候，徽宗、钦宗两个皇帝，文武官员同埋所有家眷都俘虏咗去金国啦。
嗱，当时秦桧两夫妇啊，就系俾金兵俘虏咗去，做咗金兵元帅金兀术嘅奴隶。咁秦桧两公婆自从做咗奴隶之后，就日夜抱头痛哭，卒之就俾金兀术睇响眼内， 呢两公婆怕死鬼，可以收买，于是立即以礼相待，就游说佢哋两公婆呢做金国嘅内应啦。秦桧嘅老婆即刻献计，嘿，唔好理咁多啦，只要唔使死，有官做，我哋乜都做得。于是乎，秦桧即刻就做咗金兀术嘅参谋，同宋国的兵打咗几场仗。咁金兀术见佢两公婆咁忠心，为咗金国，于是乎就安排佢两夫妇潜伏翻去宋朝。
秦桧翻到南宋之后，好多人对佢嘅翻嚟咧产生怀疑，连皇帝都翻唔到嚟，你点可能连家眷都一齐带埋走呢？仲话自己系呃咗嗰啲玉卒，仲偷咗一只船翻到南宋。但系虽然怀疑，不过咧南宋嘅皇帝赵构非常之中意佢，因为佢有三寸不烂之舌，狡猾多端，死都咬得翻生。
唉，最遗憾嘅就系宋朝皇帝胡陀啊嘛，俾咗秦桧做丞相。所以后来当岳飞打败金国元帅金兀术嘅时候，哇，嗰啲金兵啊，一路溃退到金国嘅边境，岳飞就带领三军准备直捣黄龙。眼睇住宋朝嘅王国系可以重振威严嘅时候，唉，竟然间出咗十二道金牌，催岳飞马上要回朝，三军停止向金国进攻。终于在岳飞回朝的途中，风波亭秦桧就害死了岳飞了。
哈，所以岳飞就流芳百世，秦桧就遗臭万年。
现在中国大陆啊，掀起一股歪风邪气，专门把历史上那些民族英雄贬低，同时呢就抬高那些奸人邪恶的卖国贼，竟然间要跟秦桧平反。
喂，有没有搞错啊？篡改历史啊！一直以嚟系人都知秦桧系奸贼嚟㗎喎，遗臭万年㗎嘛。而家油炸鬼就系讲油炸秦桧两公婆㗎喎，咁都夠胆篡改历史。
本来民族英雄岳飞系流芳百世嘅，编入咗中学嘅课本嘅，但系最近呢两年就撤咗落嚟啦，冇咗岳飞民族英雄呢个正面教材，竟然喺南京民办嘅文化展将秦桧嘅跪像变咗企像啊，简直就系颠倒历史啊！
嗱，古代好多人都系识得分廉耻、明辨中间嘅。嗱，当年秦桧有个曾孙叫做秦巨，佢一生俾人冠以奸臣后代嘅名，非常之屈辱。但系佢文武相全，最后响抗金兵嘅时候，带住所有嘅士兵响城墙上勇猛杀敌，最后寡不敌众。誓死唔做俘虏，所以就跳落城墙个烈火度殉国。佢喺殉国之前就同佢啲手下士兵讲：我系为国而死，你哋快啲去求生。所以后人非常之敬重佢。嗱，另外一个秦桧嘅后人叫做秦大士，佢喺清朝嘅时候去考状元，就俾乾隆皇帝睇中咗，非常之赏识佢嘅才华，就钦点佢成为状元。但是听闻这个状元是秦桧的后人，所以在群臣面前就问这个秦大士：你是不是秦桧的后人？哇，那些大臣一听冚唪唥都吓一跳，都为这个秦大士担心。你怎样答好呢？一旦答话是，你就性命不保了；如果答话不是，你又欺君之罪，都是死罪。但是这个秦大士呢，他就不愧为满腹才华，他非常之从容地答：一朝天子就一朝臣，皇上英明，择才而用。哇，乾隆听到非常之受落。皇帝就想了，如果我不用人才，我就不够英明的噃，我没理由这么蠢，只有宋高宗这个蠢皇帝才用秦桧的嘛，造成了千秋的罪孽。跟着皇帝就想：唉，英雄就莫问出处，落魄就莫问根由。乾隆觉得秦大士的答复令他非常满意，就不再追问了。但是他暗中查访，哇，看看秦大士究竟是不是讲一套心一套先。那么跟那些文臣在那里谈起，秦大士当年 佢喺上京考试嘅途中，就同埋好多文人一齐去游呢个岳王庙啦。睇见跪喺岳飞坟前嘅秦桧夫妇像，咁啲人就问佢：喂，你姓秦，又兼隔系秦桧嘅家乡嘅人，你系咪佢啲后代先？咁秦大师即席就吟咗一首诗，佢话：人从宋后就收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即刻所有人都对佢肃然起敬。哇！乾隆得知呢件事之后，就对秦大师更加爱惜，好想出佢嘅气节同才华，就要佢担任科举考试嘅考官。经过呢个秦大师提携嘅武状元马传，后来仲成为西北边疆嘅一个大将，屡立战功啊！嗱，呢个秦大师啊，历任景山官学总裁、翰林院侍卫学士，仲成为太傅教王子读书。嗱，无论身处咩嘅时代，做人做事都要符合传统嘅正理念。
嗱，所以有句说话就叫做一正压百邪啦。唐人街粤语见闻，一正压百邪。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华盛顿指责伊朗最新导弹试射已违反联合国决议。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已经在运送途中。拜登提名飞锐空军将领布朗担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助理部长瑞特纳表示，美中沟通是台海和平的重要元素。最高法院作出裁决，限制联邦政府监管湿地污染的能力。收购第一共和银行后，摩根大通传出将裁减千名员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据伊朗官方媒体宣称，伊朗当局已经成功试射一枚射程达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并可携带重达1500公斤的弹头。德克兰当局强调，他的弹道导弹计划是针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潜在地区对手的重要威胁和反击力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四回应表示，伊朗的相关行径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但伊朗仍然继续从外国供应商获取弹道导弹相关技术，并进行弹道导弹试验。这个已经使该地区和国际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自去年9月以来，六个世界大国为恢复德克兰2015年核协议所做的努力正停滞不前，而西方国家对德克兰加速核发展的担忧亦在日益增加。就在伊朗公开新导弹之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紧张程度亦有所升温。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不时向以色列发射火箭，而以色列就以空袭报复。这个礼拜二，以色列最高将领提出，如果伊朗持续向这一方向发展，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礼拜四宣布，俄罗斯部署白俄的核弹头已经在运送途中，这个将是苏联1991年解体后克里姆林宫首次将这类武器部署到俄国境外。对此，华府已经表示强烈谴责。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月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宣布上述核子部署计划。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礼拜四提到，普京已经签署命令，并表示该战术核武已经在路上，但此话尚未获得克里姆林宫证实。而拜登政府礼拜四强烈谴责俄方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的安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话俾媒体知，华府没有见到调整自身核态势的理由。米勒表示，俄罗斯一年几前全面入侵乌克兰至今，我们看到俄方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是最新一宗例子。他并重复华盛顿之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在冲突中使用化学、生物和核子武器，都将面临严重后果。礼拜四，拜登总统提名飞锐空军上将布朗为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一事件如果获得联邦参议院确认， 将与国防部长奥斯丁共同为美国效力，亦将是首次同时由非裔美国人出任美国两个最高军事职位，并接替陆军上将米利成为拜登的高层军事顾问。据悉，布朗先前的飞行经验相当丰富，拥有3000小时飞行时数，其中有130小时是在作战状态。拜登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提名仪式中讲到布朗的军人家庭时话，布朗将军出身于骄傲的勇士血统，他清楚身处极意味着什么，亦知道如何保持冷静。拜登说，作为五个大楼的军事首长，布朗将致力维持一支能够吓阻和击败任何潜在威胁的作战部队，同时我们还必须处理与北京的竞争，并应对俄罗斯在欧洲再次发动侵略的现实。礼拜四，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邀请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德纳与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莫汉达斯讨论美国在印太安全的角色。当谈到台海议题时，瑞德纳表示，与北京建立和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止和美国国防盟友和合作伙伴有关，亦涉及与中方的互动。瑞德纳说，他不认为台海冲突是不可避免或者迫在眉睫，美国的吓阻力真实而且强大，令北京无法承受冲突带来的代价。但是虽然随着中共的军队持续现代化，这个将是挑战，亦感到紧迫感，但美方相信美军会持续在未来维持强大的威慑力，同时会透过持续的部队调整与盟友加强合作，应对各种现代化形式的挑战。礼拜四，美国最高法院大幅限制了联邦政府对某些湿地进行水污染监管的一项权力，这个是多年来保守派多数缩细环境法规范围的第二次决定。在本案中，一对夫妇试图在该州狭长地带的穆斯湖附近建造一间房屋，他们反对联邦议员将该物业潮湿的一部分确定为湿地，要求他们在用岩石和土壤填充之前获得许可证。而法官在5-4的投票结果后表示，湿地只有在与更大的受监管水体有连续表面连接的情况下，才能够受到清洁水费的监管，而萨克特加的财产没有这种联系。针对这一决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巴普纳呼吁国会能够修改清洁水法以恢复湿地保护，并呼吁各州加强各自的法律。预计这一结果将影响拜登政府在12月实施的新湿地法规等争议在法庭上的竞争。据彭博社等多家媒体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称，摩根大通在这个月仓促收购第一共和银行后，预计将裁减约1000名员工，其中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部门都将面临裁员，近7000名员工中约85%会获得全职或临时性的职位，其余员工将不会得到聘用。临时性工作的期限分别是3、6、9和12个月，具体取决于不同的职位。这一次裁员是对前第一共和银行员工进一步的打击。直谷银行 Signature 银行在3月倒闭后，第一共和银行亦发生挤提，在存款锐减、股价探底后，受到美国监管机构接管，最终第一共和银行所有的存款和大部分资产都已经出售给摩根大通。摩根大通目前在全球约有300,000名员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已经履行了对第一共和银行员工的承诺，在收购完成后30日内确定员工的就业情况，而没有得到新职位的员工将获得2个月的工资，并将获得一次性的遣散费和其他福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米利表示，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获得军事胜利。对世卫不邀请台湾表示失望，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南卡州长签署心跳法案，禁止怀孕6周后堕胎。西言守护者领导人因冲击国会山事件被判18年。 三八线附近联合军演，美韩演习中最大的一次。马斯克旗下大脑晶片公司将展开人体试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25号强调，美国并未与俄罗斯交战，但华盛顿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俄罗斯指控礼拜一入侵境内的乌克兰民兵使用的是美制装甲车。俄罗斯的指称可能被莫斯科作为借口，迫使美国直接参战。不过美国国防部门领导人礼拜四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但美国未与俄罗斯交战，这两者之间黑白分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礼拜四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乌克兰不要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制武器。米利当日在一场与乌克兰相关会议后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战争上获得军事胜利，但亦说几乎亦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将所有俄军赶出乌克兰。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5月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于中共的压力，台湾连续7年未受邀参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5号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对世卫组织的决定感到失望，强调仍然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他说美方在会前强烈鼓励世卫依循过去惯例，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为讨论作出专业贡献。米勒指出，美国相信邀请台湾参与能够展现世界卫生组织对全民军健及以包容性做法推动国际卫生合作的承诺。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并在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国际场合能够有意义而且强健参与。台湾曾经在2009年至2016年间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因中国打压，自2017年起未曾获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号曾经发布声明，表达美国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的立场，指排除台湾不合理，破坏全球公共合作及安全。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长麦克马斯特礼拜四将胎儿心跳和禁止堕胎法签署成为法律，使该州成为美国多个对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之一。麦克马斯特表示，这一项立法通过在检测到胎儿心跳后禁止堕胎来保护生命，但怀孕前12个礼拜内的强奸或乱伦、医疗紧急情况或严重胎儿畸形除外。这一项新法律包括母亲生命和胎儿异常的例外情况。在强奸和乱伦的情况下，怀孕可以合法终止，直到12个礼拜。他还规定，法律要求新生儿父亲在母亲受孕时支付子女抚养费。在美最高法院2022年6月对多布斯案的裁决，推翻了1973年罗素维德案和1992年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组织诉海西案的先例后，美国各州可就堕胎问题制定各自政策，包括德州、佛罗里达州等十几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大多数堕胎都被禁止。礼拜四，誓言守护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斯图尔特·罗兹因共谋煽动叛乱被判处18年监禁。美联社报道，现年58岁的罗兹是第一个因在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犯下共谋叛乱而被定罪判刑的人。他的刑期是因扫把中国会大厦遇袭相关案中所判处的最长刑期。罗兹自2022年1月被捕以来一直被拘留。罗兹在量刑听证会上称自己是一名政治犯，他说自己唯一的罪行是反对那些正在摧毁我们国家的人。他声称与极右派的骄傲男孩不同，誓言守护者是一个非暴力团体。他说他没有在1月6号进入国会大厦，亦没有预料到其他成员会闯入国会大厦。但检察官说，耶鲁大学毕业的前陆军散兵罗兹是这种暴力袭击的幕后策划者。 另一名与罗兹一齐因煽动叛乱被定罪的守誓者成员是佛罗里达州分会领袖梅格斯，他被判处12年徒刑，其他誓言守护者成员预计将在听日和下个礼拜被判刑。美国和韩国军队5月25号开始在韩朝边界附近举行大规模联合实弹演习，以应对无疑中共和北韩发动的全面攻击。两国称这个是此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展示对北韩威胁的压倒性军事能力。这次演习是到6月中旬为止的5轮实弹演习中的第一轮，而这些军演标志着美韩两国军事联盟已建立70周年。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两国在这次军演中投入约2500名士兵和610种武器，例如战斗机、攻击直升机、无人机、坦克和火炮。韩国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说，这次演习展示了我们的军队对北韩的核威胁、导弹威胁和全面攻击作出强有力回应的能力和准备状态，并誓言要以压倒性实力来维护和平。演习模拟了为应对北韩攻击而对该国的前线军事设施进行的炮击和空袭。韩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韩美军队对模拟目标进行了精确制度打击，以彻底消灭北韩的军事威胁。富豪马斯克旗下新创大脑晶片公司 Neuralink 26号表示，他们已获美国食品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执行大脑晶片的人体试验，有望借此治疗瘫痪、失明及精神相关疾病。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Neuralink 正在开发名为 Link 的大脑植入晶片，协助严重瘫痪的病患者只需透过神经讯息就能够控制外部科技产品。这个意味着好似渐冻人等患有退化性疾病的患者能够以心智移动光标或打字，重拾与亲人沟通的能力。Neuralink 指出，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首次批准执行人体临床研究，是大脑晶片技术跨出重要的第一步。这项技术旨在让大脑直接与计算机连接。此外，马斯克亦想象大脑晶片有机会治愈一系列疾病，包括肥胖、自闭症、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就连网页浏览、心电感应都有望成真。礼拜四，美国和韩国军队在韩朝边界38线附近举行大规模联合实弹演习，以应对模拟中朝发动的全面攻击。两国称这个是此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展示其对北韩威胁的压倒性军事能力。演习中，士兵用榴弹炮击了38线附近韩国浦川市的一个山坡，并调动作战坦克向目标开火。这次演习是到6月中旬为止的5轮实弹演习中的第一轮。这些军演标志着美韩两国军事联盟已经建立70周年。韩国国防部表示，两国在这次军演中投入了约2500名士兵和610种武器，如战斗机、攻击直升机、无人机、坦克和火炮。上一次举行这类演习是在2017年，两国投入了大约2000名士兵和250种武器。北韩没有立即对演习作出回应。北韩官媒上个礼拜报道，该国正准备发射首火军事间谍卫星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